要念三处的经文都在新约圣经，一处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，252页，新约252页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，252页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注意这个新造的人，新的创造，新造的人。第二处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第四章16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节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个外体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外面的人，外面的人虽然毁坏，下面这个内心呢，是里面的人，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就是日新又新，里面的人日新又新，外面的人天天破碎。这是第二处。我们再看第三处经文，在罗马书第十二章，那就是在222页，新约222页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222页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，注意这个侍奉啊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注意这句话，更新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里讲到更新变化，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。这三处的经文都提到一个新字，在这新年春节期间，我们不仅要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年度，让我们有新的工作、新的努力、新的奉献，我们还要从神的话里面来吸收一些有关心的真理，有关心这个字的真理。我们刚才所念的三处经文里面，第一处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面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今天在座有上千人的聚会，如果用世界的方法，用那个分类学啊，那种方法的分类，我们可以分作很多种类别，我们可以分作用性别来分，有男有女，用籍贯来分，或者有本省或者外省，国籍来分，我们中间也有西国人、中国人，用教育程度来分，有时候高等教育，有时候一般教育，我们可以有很多种的分类法。最不好的一种分类法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好人坏人来分类，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。有的时候家里孩子们看电视，有电视剧里面的孩子们最喜欢问说，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。你就看人天然的生命啊，很喜欢分辨好歹善恶，我们处理一个情况 首先要注意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哪个是好人，哪个坏人。这种思想是善恶知识树里面出来的，是当年伊甸园里面那颗亚当犯错误吃了那个果子的结果。善恶是非好歹，人常常犯这个错误，分类的时候得分好人坏人来分。我记得那个瓦尔德Oscar Wilde， 那个是美学，讲究美学的这个英国人，他说啊，这个好人呢、啊，这个是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害处，其中最大的一个害处呢，好人的害处什么地方，就是把人类分成好人和坏人，而且呢自己啊自认为是个好人，这是好人最大的坏处。他说这句话有点讽刺，但是按照圣经真理看一点不错。我们人有许多分类法，但是按圣经的观点呢，上帝看人不是看好人坏人，是看一个活人还是死人，看生死，这个是生命树的果子。善恶树的果子看好坏，生命树的果子看死活，你是活人还是死人，上帝看这个，不是看你好人坏人，因为好坏没有绝对的标准。生死一看就晓得，你躺在殡仪馆人怎么样是死人呢，你不能说他是活人，这个生死很容易分辨，没有办法，没有中间的路，没有似是而非的现象，但是好坏这很难下定义。两个立足点不同的人，价值观念不同的人，这做出的结论永远不会相同。甲方认为好，乙方正认为坏，因为他们对立，所以好坏很难有标准。而且人间的道德啊，都受人间的传统的影响，不见得是绝对客观的，不见得绝对客观的。我们说人有万物之灵，这句话套得住吗？人是并比万物之好吗？但是我们要跟许多动物、昆虫、植物学习功课，很多在他们身上是显出了符合自然律的、符合上帝旨意的，我们都没有做到。那个蚂蚁的合群，蜜蜂的勤勉，这是我们做到吗？你看那个高山的正直，大海的广阔，我们就做到吗？这许多自然界中的现象，就是人的老师，人的老师。人有万物之灵这句话要修正，这是人的主观的说法。所以我们看若看好坏，用这个标准的永远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结论，但是生死一看就清楚。上帝看人的标准是看你到底是活人还是死人，不是看你好人歹人。你好歹是你的标准，不是上帝。上帝说好人怎么样，一生一世从生到死，从老到少到小，从小到老，没有过，从来没有过犯过一次坏一次错，那么这样的人才算是好人。谁能做到从小到老从生到死都能够没有犯过错误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就不可能，不可能就没有，就没有所谓好人。上帝要求的好是完人，做不到完人就是不好，不好就是罪人。所以上帝的标准呢，是看你生还是死。因此今天这些经文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在基督里就是活人，不在基督里就是死人，你说这不太武断吗？没有武断。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家谱同时存在，两个家谱，一个家谱呢就是在旧约里面，一个在新约里面。旧约的家谱呢，那是在创世纪第五章，我不要看啊，没有时间了。创世纪第五章里面是亚当的家谱，中文圣经翻作亚当的后代，那个后代应当翻作家谱，希伯来的是家谱。亚当的家谱里面你去看，亚当生了赛特，又活了多少岁死了，赛特又活多少岁生了什么人死了。在亚当的家谱里面有两个字，一个是生，一个是死，生有生有死。另外一个家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新约的家谱，这是基督的家谱。你看他怎么写，亚伯拉罕生伊撒，伊撒生雅各，都是生生生生没有死，生生不息啊，没有死亡，这是基督的家谱。你看圣经这样记载是偶然的吗？这里面都是隐藏着奇妙的真理。旧约的在亚当里面有生有死，新约在基督里面有生无死，没有死。 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活过来的，死里复活的人。我们在座所有基督徒都是死而复活的人，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什么叫做死呢？与上帝隔绝就叫死。上帝是生命，和生命断绝关系就是死亡，所以跟上帝不能来往了，就是死人。虽然你还能够说话做事，还能睡觉，还能吃饭，上帝看行尸走肉。所以我们需要夺得上帝的生命，这个人才从死里活过来。所以在上帝眼中分类，把人类分类两类，一类是活人，一类是死人。活人是在基督里面，死人在亚当里面。所有全世界人都是在亚当里面，但是有人从亚当里面被救出来了，救到哪里去呢？救到基督里面去，这就叫做得救。所谓得救，就是说从亚当里面再出来进到基督里面，这叫得救。所以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这个人就是新造的，新的创造。为什么叫新造呢？上帝当年造第一个人亚当的时候，用泥土泥巴造个人，然后吹一口气，叫做生命的气息，这口气息吹进去了，这土人就活了，土人就活过来了，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。英文圣经翻作 living soul， 一个活的魂。无论是灵也好，魂也好，它是活的，已经是活的。这一个活的灵魂就是亚当，他是因着上帝吹口气在鼻孔里面，他活了。这是一口气，我多次讲过，人单单有这一口气啊，很危险，这口气会断的，一断了气就死了，抬到殡仪馆埋葬了，这一口气会断。所以当您从亚当里面所得的这一口气不够，不够，所以我们需要还接受第二口气。这第二口气哪里来？是新约了，旧约一口气，新约一口气。新约的就在约翰福音20章里面，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向门徒显现，然后吹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，你们受圣灵。这口气吹进去，人就得到圣灵。这一得到圣灵之后，就活过来。原来死在罪恶之中，胜不过罪恶，就死在罪中。你被罪恶打败了，你被杀败了，裸去了，这就失败了，就死了。但是你今天有力量胜过罪恶，打败仇敌魔鬼，你就是个得胜的人。得胜的人就是活过来的人，就是活了。所以第一口气啊，不过给人带来个肉体的生命，第二口气呢，灵魂的生命也得到了，真正得着了。因此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就是从亚当的家谱里面出来，进到基督家谱里面去。也就是说从一口气增加了一口气，变成两口气了。基督徒有两口气，这一口气啊，肉体的这口气会断。有一天如果过了100年，我们都走了，都走了，那个时候我们都气都断了，断了之后呢，还有第二口气在。这口气是永生的气，永远的生命啊。这个永生是不会断，是带到天堂去，将来耶稣再来了带回来了，我们还有这口气可以抓得住，可以依靠，可以作为凭据上天堂的凭据，靠这个，靠这口气。这就是受圣灵。真正里面受了圣灵的人，就是死而复活的人，就是真正重生的基督徒，不是挂名的教友。挂名的教友是里面没有圣灵，挂名的教友有了圣灵，重生得救，他叫做新造的人。旧造是亚当，新造是基督徒，基督徒是新造，亚当的后裔都是旧造。旧造不行啊，旧造不能适应新的生活，要有新造的生命才能过一个新的生活。所以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旧造的人吃善恶树的果子，新造的人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这不同的果子。在善恶树的果子里面，一天到晚都是是非善恶，定罪这个定罪那个，说他不好说那个不好，自以为意，自以为了不起，这是一种旧造。这是亚当里面的光景。新造人在生命中间他活过来，他所看见的是生命，不是善恶是非。在生命中间有没有善恶呢？有，所以那个善恶更强烈。在生命中间，人不但是认识善恶是非，而是有力量去行善，有力量去拒恶，行善有能，拒恶有力。这是我们生命之道的讲台一直传讲的道理，因为这是圣经最基本的道理，最重要的道理。所以我们看见第一处所讲的新造的人，就是在基督里面找到一个地位的人。旧造人是在亚当里面的人， 今天回到新造来，在新造的基督里面有了地位，这就是这一步踩进去，踩到基督里面去了。我记得不错的话，我记得是1969年，大概是7月20号左右吧，第一个人，人类中间第一个人呢登上月球了， Armstrong 那个人，美国那个太空人，他登上月球了，69年的事情，1969年。那个时候他登了月球的时候，那句话你记得吗？我想我们不会忘记，当这个 Armstrong 他这个踩在那个月球表面上的时候，战战兢兢的，不晓得踩下怎么样，踩在那个月球表面的时候，他说一句话，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，却是人类的一个大步。我个人是一小步，踩就是一张一小步，但是人类是踩出第一大步。为什么？人类走向太空时代了，踩进太空时代去了，这一步是一大步，他个人一小步，人类一大步，这是这名言呢。如果我们用他的话来思想属灵的事儿，也很有意思。每一个人当他信耶稣的时候，他在基督里踩下第一步，进入基督里，走进基督里面去了。他个人是一小步，但他从他整个人生来说是一大步，整个人生是一大步。老子说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你走一千里路，你从第一步开始，你不踩出这一步，一步不踩出去，你永远不能往前走啊！这第一步很要紧，第一步很要紧，始于足下，就脚这一步踩下去。今天在基督里的人是走下第一步，踩进基督里的，进去了，进入永生里面，进入基督里面，这叫做新造，新的创造，上帝一个新的创造。亚当是旧的创造失败了，上帝在基督徒身上有新的工作，这是新的创造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代表上帝一个新的杰作，一个新的杰作。你不要妄自菲薄，轻看自己，我们一点不可以轻看自己，我们这人的骄傲是不可以，了不得，认为了不起是罪。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个马马虎虎，随随便便，我这个算个什么，也是罪。我们不可以看不起自己，我们是耶稣用重价买回来的，我们是上帝的杰作，一个新的创造，把上帝的生命创造到我们里面来，进到人的里面来，变成我的生命，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，这是一个神迹，大神迹。我们会信耶稣是大神迹，我们都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能够相信一个童女生的孩子，相信耶稣挂在十字架钉死是为我，血洗我的罪，相信耶稣死后三天复活了，升天了，今天在天父右边祷告，不久还要再来。这些话一个知识分子根本不能接受，一个念书的人用理性来思想也不能接受的，但是我们居然接受了，不但居然接受，而且甘心乐意的接受，欢欢喜喜的接受，一点不疑惑的接受。为什么？上帝的杰作，上帝给我们创造一颗信心，相信他的心，不怀疑他，相信了，接受这许多好像不能接受的道理，接受了，这是神迹啊！这不是你我的本领啊！你要靠头脑，我要靠理性，靠你的学问，我的经验，我们一万年都不能相信，但是我们居然相信，这是神迹，这是新造，上帝给我们创造了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有新的感受，新的感受，新的观点，不同，跟旧的不同，新的胃口啊，新的嗜好，新的观点、说法、看法、想法都不一样，这是新的创造。我们今天要自己反省一下，你是不是新造的人，我是不是新造的人，你我里面到底有没有新的生命，换句话有没有圣灵，就是吹主吹那口气，你到底得到没有？你信主的话，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进来了，圣灵就进来了，你相信主的道，主的道就是灵进到你里面，你就受了圣灵，这个时候你就重生得救了，这是最基本的事实，不是单单道理，是个事实。你要接受这个事实，你就焕然一新了，变成新造的人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是第一，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道理的开端，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怎么完全法？这是第二方面啊。刚才所讲读的第二方面说，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是第二方面。外体坏了，就是外面的人坏了，内心是里面人一天新似一天，这是晋升到主里面去了。刚才讲第一步踩进去了，但是你刚刚进去啊，刚入门啊，刚入门是 ABC， 刚入门，你刚入门不行啊，你还得往前走，是登堂入室，登堂入室。你要了解里面的奥秘吗？你得登堂入室，越深入到主里面， 你的了解就越多，你越看见自己也越多，然后就实在愿意让我这个老我，就所谓外面的人死去，老我破碎，老我倒空，这就是外面的人毁坏，而里面的内心呢，一天兴似一天，里面人一天天兴起来了，一天天越兴了。什么越兴呢？越兴就是说越摆脱旧的，越脱离旧的，甩掉旧的，把那个旧的老我远远的丢掉，让新人天天长大，天天成长，慢慢成熟。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一生要学不完的功课，这就是离开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地步的一个做法，一个具体的做法。所以我们需要天天学习道空破碎背十架走道路，这些道理，这就是灵命长进的不二法门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方法，天天甘心乐意的背十架走道路，学习向自己死。你晓得戴德生内地会这个创办戴德生，他一生的功业可以说一生服侍主啊，得力于他父亲一句话。他父亲叫戴雅阁，他父亲给他讲说，孩子你要注意一句话，一生不能忘，他你要一生一世学习向自己说不，说不，向自己说不。我们人最喜欢向别人说不，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，不，不肯，不答应，你向自己不答应，不肯，向自己说不。你要学习向自己说不。我们的自己常常是一个非常强的东西，这个强到一个地步啊，就不能破碎，没办法破，太强了，刚硬。所以主逼着主非要用环境来拆毁我们，拆毁我们，对付我们，给我们兴起很多环境来，有的是家庭，有的是学校，有的机关，有的商店，有的在教会，凡是你所接触到的环境中间，总是有许多功课要学，奉献。这些功课是什么？就是要彻毁你这个我。这就是所谓外体虽然毁坏，外是外面的人，外面人就是外体，里面人就是在基督里的生命，他里面生命一天天新，外面天天坏的毁坏。这两者呢很奇妙的啊，这两者是成为一个比例。如果外面的人长大，里面就是往下去了，就小了；如果外面一天衰微，里面就增加，里面增加，这两者正向成为一个比例。那么我们过去讲台也多次提过，我们要学习这个破碎道空的功课。那么具体说怎么学呢？我们参考很多属灵的人物，他们的经验，也加上我们个人的学习，我们肯定有些事实要肯定。这事实有人说啊，一个真正能够天天让老我破坏破碎，让新人长大的方法呢，要吃。这是灵命长大之道，灵命长大吃东西，吃什么？吃三样东西。一个吃主，吃主啊，耶稣说我的肉可以吃，我的血可以喝的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呢，叫生命在里面长大。吃主喝主啊，就是天天读经，读经祷告，吸收主的话，成为我的生命，把主的真道变成我的有血有肉的我，变成我，变成我的血肉，来供应我的生命，营养我的生命。这个就是读经。这个读经听道也是一样，把神的道听进来，不是道耳边风啊，是吸收进来，成为我的生命。越是扎我的心，越是让我听得难过羞愧，听得不高兴的话，越要感谢赞美主。这个最能够破碎你，道通你。你愿意听一些好听的话什么用？听一些听得轻飘飘，听一些很舒服的话，一点都没有帮助。你要听准一些像两刃的剑扎你的东西，这一东西进来了，你才会破，才会碎，才会倒空，才会破，才会叫做什么毁坏。外体虽然毁了毁坏，才会坏，不然不会坏。外体如果不坏啊，里面那个人就不会兴起来，兴不起来呀、啊。我好像也讲过这个见证，小的时候牙齿不好，常常痛，发炎。那么有时候这个有记得有一次的经验不会忘，就是小孩子八九岁啊长牙的时候，那么上面那个老牙在上面，下面的新的牙要换牙了，新牙在下面顶它，但上面的牙扣在那不动，痛得要死，下面新牙天天往上长，旧的牙呢不动，在那上面不动，不肯让位，这下惨了，这底下一直在那顶，哎呀那个痛苦啊不得了。你要有牙疼的经验就晓得，那牙疼不算病，疼了活要命，真的活要命，受不了啊！那个疼的，茶饭无心啊，那睡觉都不能睡。后来去拔了， 加连帽戴着院子拔了，一扔稍微一用力拔就拔掉了，这一下面那个老人一拔掉了，完全一切痛苦都过去了，如释重负，就是那个味儿，没有负担了，一下子哇整个人轻松了，轻松愉快，因为上面牙拔掉了，那个上面牙就相当于老我，下面是新造的，就是基督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在底下长大，我那个亚当的生命上面扣在上面，他就顶你，顶你，一直顶，把你顶到非拔掉不可，不然就痛苦，不然痛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觉得没有这个痛苦，如果从来没有这个痛苦，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就是说你实在很属灵，你那个上面牙根本没有，老牙就拔掉了，已经跟你让位了，你让位给主，当然没有痛苦。另外一种呢，你根本没有得救，挂名的教友，你没有这个感觉，你没有这个经历，你是个挂名的教友，冒牌的，不是真的得救的，所以你才没有这个感觉。所以一定有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那个感觉，就是说你不顺服主的时候啊，他就顶你，他生命在里面长大，生命是要求长大的，他非长大不可。长大的时候，你上面不给他长大，你不给他一个长大的环境啊，他就反抗，生命有一种很厉害的反抗力量，他往上顶你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发生天人交战，天人交战，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痛苦的事情出来了。天人交战，礼遇相争，就这个礼遇交战，天人交战就来了。这个情况呢，就需要你完全的顺服。我想说一点路，讲实际的道路方面啊，有些可以给我们做参考的。我们常常被得失啊、患得患失的观念捆绑，使得那个老我不肯让位，得失看得太重，看得太重。我记得 Kennedy 啊，这个 John F. Kennedy， 这个美国那个甘乃迪啊，他是一句名言呢、啊：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，要问你为国家做些什么。这句话呢，可以拿来引用。不要问家庭为你做什么，你要问你为家庭做了些什么。不要问社会为你做些什么，你到底为社会做些什么。也不要问教会为你做什么，你为教会做些什么。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，这不是带着自我中心的立场，而是把己摆开，客观的站在旁边来自我反省。不要老是叫要求别人太多，你可以尽量要求自己多一点。你到底拿出多少东西来给人类，给你的亲戚朋友，给你的骨肉之亲，给你所属的教会，给你所爱的国家，你到底付出多少呢？你付出是种权利，是种快乐，是种享受。你如果没有从对方里面得到呢，那就是功课，要学这功课，要学这功课。我告诉诸位，在今天呢，在这个天不亮的时候，还有六点钟的时候，我做个梦。我很少做这些梦，我也很少讲到梦，这个梦对我很有帮助。做梦中间有一句话是实在上帝给我的一句话，很奇妙。什么梦呢？我觉得好像在一个环境里面，一个家庭，一家庭里面两家共用一个客厅，我好像是个客人，是站在旁边看这两家人。这一家人呢，两家共用客厅的时候，这个甲这家跟乙甲乙两家，甲家呢好像蛮不讲理，把整个客厅都占去了，连那个通向乙家那个房门呢、啊、门口啊，他就堵一张东西，堵了什么，一个婴孩的那个摇篮就塞在那儿。我做梦里很清楚，结果呢，这家乙家人就推门出来，一看见，哟，他就不敢把这个摇篮这个慢慢的挪开。这家人呢，一个男人手上抱个孩子走出来，我心里就想，哎呀，这个假家人太幼稚了，太讨厌了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心里就想，太讨厌了。这个人口里说句话，这个抱着孩子从这个乙家房出来的人呢，就是受苦的人。他说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不敢讨厌，说我不敢讨厌，好像他知道我心里的话。我说这个讨厌，他说我不敢讨厌。说完了，我就醒过来了。我觉得这是很好很美的一句话，不敢，我不敢讨厌。为什么不敢讨厌？我就想一想，我睡不着了，我就想想这什么意思呢？不敢讨厌。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讨厌的人、讨厌的事儿、讨厌的东西、讨厌的环境，你敢不敢讨厌？那就讨厌嘛，拿掉它，去掉它，不敢讨厌。为什么不敢讨厌？因为这些人事物之可厌的，都是上帝特别精心制作的，是种化妆的祝福，化妆的祝福。你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讨厌他，就特别精心制作的，是种化妆的祝福，化妆的祝福。你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讨厌他，就破坏了上帝的计划，不能讨厌的。我记得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，数学最糟糕了，因为数学不好，我就讨厌数学，因为讨厌数学，也就你天天讨厌这个数学老师，看老师讨厌，我实在不喜欢他，对不对，老师？
你现在想一想，假如我们讨厌上帝的工作，上帝的节奏，他摆一个人讨厌，他做的，他预备在那儿，你讨厌这个人就等于讨厌上帝。我不敢讨厌，不敢，有道理，很有道理，越想越有道理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是梦，虽然是梦，神也借着梦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。我不敢讨厌，我就想到，我也讲过这个话，在美国听到一个牧师讲，他说他跟一个朋友住在他朋友家里，早上了，他朋友跟他一同到那个巷口去买面包，买了面包给他钱，那个面包老板就把面包给他了，给他就说，他就说，哎，谢谢你，这老板呢，谢谢你，这是互惠嘛，我给钱，你给东西，互惠，我谢谢你。那个老板不理他，不理他，那走开了。就是也许这个牧师跟这个朋友住在一起啊，他朋友买面包啊，说谢谢，这个老板不没有反应。这牧师想，也许是偶然的事情。第二天又经过，又在那里又买面包，照样这个人说谢谢，老板不理他。这时牧师就问他说，哎，这个老板怎么搞，这么不礼貌，你讲谢谢他不谢谢怎么样？这个朋友说，没什么细节，他说他一向如此，他一向如此。他说我这常年给他买面包，他都是不理我，我跟他讲谢谢他总是不理我。这朋友就牧师说，他是不是哑巴？他说不是哑巴，他好好人，他不说就是不说。那么牧师说，那你为什么他不说你们还说呢？这个人就说了，好，牧师啊，你是懂得道理的人，我为什么因为对方的态度来改变我的立场呢？我为什么因为对方的不礼貌改变我的礼貌？他不礼貌是他的事儿啊，我要礼貌，我是基督徒，我应当守着地位，我要买东西就得说谢谢，他不谢他的事儿，我不要管他，常年这样一辈子这样也是他的事情，我还是要尽我的本分。这样做就是站住了地位，站住地位。所以我刚才讲灵命长进之道，第一要吃主，吃主的结果呢，底下两个吃就连下来了，一个是吃苦，一个是吃亏，吃苦吃亏就来了。你得先吃主，你不把主的道吃进来，你怎么会吃苦吃亏啊？没有道，你凭你自己怎么吃苦啊？这一定吃不来，你为什么要吃苦啊？主的道告诉你，万事互相效力，这爱神得一处，我们受苦有一处，许多道理来了，这些道就成为一个力量，推动我们去接受这些苦难，能够没有怨言，不怨天不由人，能够很释放啊，能够做了甘心乐意，吃了亏没有怨言。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我们真正能够吃主吃苦吃亏，我们灵命长大了。这个时候外体啊就自然一天天毁坏，而内心呢就一天天兴似一天，一天天长大起来，就兴起来。这是讲得失方面。还有一些地方，我想我们碰到一些恩怨的事情，这些是最捆绑的恩怨，个人恩怨，人难免有些恩怨，因为人难免有些主观，人有些利害关系，人与人之间总有些麻烦事啊，人总是制造问题的麻烦，总是问，就是这些东西。那么恩怨问题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有些人讲得很好，有个培根的 Francis Bacon 那个培根，培根说一句话很有道理，这个思想家他讲，他说啊，假如我们采取报复的时候，我们报复他的时候怎么样？报复他的时候呢，我就把他和我列为平等，列为对等平等。我如果饶恕他呢，我就比他高，我地位就比他高了。他说我如果报复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跟他一样平等，因为他对我不好，我也对他不好，我跟他平等了嘛。那就是说自己降，等于降格了，降格了。我如果宽恕他呢，我就比他高了，我站在他高的地位。我看他，我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吗？他如此，我也如此吗？你如果被疯狗咬一口，你怎么办？你能不能说我也咬你一口？你也去咬疯狗，你就变真正疯了。被疯狗咬，只能说倒霉了，什么办法？你不能跟他一般见识，你非要咬他一口吗？那这样你就说你跟他平等了，你也变成疯狗了，人变狗了，你跟他平等了吗？所以你他对付你，你也对付他，你跟他平等。但是你如果饶恕他，你就比他高了，就好像人跟狗了两不同的类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类，我们跟一般人不同啊。我们这样讲，弟兄姊妹了解，我没有说高举我们人类，我们这信主的人，实在讲跟一般人应当不同，不是服装，不是样子什么，当然敬虔的样子也是要紧，但这样不要紧，最要紧是我们有看法跟人家不同，我们有种高他们一等的看法。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是属天的眼光，不是属地的，我们看法是天上的看法。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没有一句怨言，他没有骂人，没有咒人，没有恨人，他乃是赦免的，因为他比我们高嘛。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这些低的人呢、啊，不赦免呢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不知道、啊、糊里糊涂啊，愚昧无知啊，非原谅他不可，他比我们高。今天你原谅人，你就比他高， 我这样讲没有意思，高举我们自己，乃是说我们需要有个属灵的地位，高的地位，你才会不被环境所左右。今天我们都是浮在环境之下，你要上到环境之上。我们常常在环境之下被环境压着，被环境左右，你要上到环境上面，你的看法不同了。当这样的时候，心胸开阔，心里面自然快乐，看什么都无所谓，都会喜乐，因为你把它看低了嘛，就这么回事儿，你何必跟他计较的嘛？他无知，他不晓得，他没有主的生命。他有主的生命的人，同主内弟兄姊妹灵性高低也有不同。你如果真正自命为属灵，你就不敢报复，你只有原谅饶恕，这就是你的高嘛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处理啊这些恩怨方法是这样啊。那么还有一些试探临到，很多试探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对付我们这个老我了，试探来了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撒旦也三次试探他。我们今天面对诸般的试探，我想一个叫做马克吐温 Mark Twain， 那个马克吐温很幽默的，他说句话很妙，他的话讲起来都很有趣味的，你想一想啊，你才晓得意思。他说啊，他讲得很妙，他说啊，对付这个试探，对付诱惑有许多方法啊，其中最有效的一种方法是什么东西，他讲得很妙。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就是把自己变成胆小，把自己变成胆小了。今天一切犯罪就是胆太大，胆大包天了，犯罪了，色胆包天就犯奸淫了。你这个胆太大的时候，你把自己变成胆小，在试探面前把自己变成胆小，这很有道理的话，知道吗？他一说我们这所有犯罪啊，就是越过神了，都是像大胆像什么越过神来做事，胆子太大。您如果碰到试探的时候，你躲到主里面去，就躲，我没办法，我胆子很小，我躲到你里面去，你来负责，你不出面，您就胜过试探。许多试探来的是你自己跑出去，你胆太大了，自己抛头露面去对付。当年夏娃所以犯罪就抛头露面，夏娃没有等她丈夫来，不等亚当来，她自己出来对付撒旦，失败了。人要学习在神前懂得把自己变成胆小，你就能够胜过许多的试探。这有道理的话，我们许多犯罪都是胆子太大，忘记了这位值得敬畏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在这里。人离开了神，天行几路，任意妄为，为所欲为，都是胆子太大。你面对试探，你把自己变成胆小，这是胜过试探最好的方法。这个 Mark Twain 有很多幽默的话，所谓幽默的话不是一听就懂，你想一想就晓得很妙。他有次人家问他说，哎，戒烟的方法怎么戒？这个戒烟的方法再容易没有了，怎么不容易？他怎么容易？你看我至少戒过100次烟，他戒过100次烟，他说戒烟很容易，戒了，一直说戒了再吃，除了再戒，戒了，戒了很容易嘛。他戒过100次烟，说完就把那个烟斗拿来，巴拉巴拉抽烟。他说我抽，你看这戒烟很容易，我现在就不抽，那明天再抽，明天再抽，又戒得很容易，戒烟很容易。他们说不容易，他说反面的话也说得很有道理，这个叫做幽默。所以你看见，许多时候我们人所落在诸般试探，或者是个人恩怨，或者是患得患失，这些都是对待我们那个老我的方法。你懂得胜过这些，你的己就天天破碎。外体虽然坏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起来了。可是有的时候这个老我真是很厉害，真是很厉害。有时候连怎么样呢，这个肉体连死的时候还有我在，你说这怎么讲啊？那死了还有一种我在啊。就说在美国有这么一个笑话，他说有一个人呢，他病得严重了，他就留个遗嘱，他说我死后啊，把我的身体啊捐给一个医院啊，那么很多美国医院很多了，就把医院给他争取了，他说不要争，我就指定给某一个医院，什么医院？给哈佛大学的，给哈佛大学医学院。他们说你为什么要给一定要给他呢？还有很多专门的医院，更专门的研究，你给他，他一定要给哈佛大学，什么道理呢？他说我的父母啊，一生一世啊，就希望我能考取哈佛大学，我怎么考都考不上，所以只有一个方法，死了身体进哈佛，死了身体进哈佛。那你看，人家死了还有这种观念在，还有患得患失的观念在，是这个我多难死的，到死来去这个肉身想一想。所以你看这种地方不用看见人呢，这个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，实在是不容易。那若不是圣灵不断的运行动工，撤毁撤毁再撤毁，然后建造建造再建造，你就不可能，我也不可能。我们需要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，让他动工，这是第二。最后呢，就是刚才罗马书第12章所讲， 根新变化，这个新造的人日新又新，到最后是更新变化。这个更新变化用中国的话就是潜移默化，什么道理里面一天天你都不知不觉的是变化，你我每天读经祷告聚会做见证侍奉主，你不知不觉的你在改变。你要有写日记就晓得，你翻翻去年的前年，你看看天天在变，我们不知不觉主抓住我们更新变化，一天天更新变化，这是很美的一个现象。而更新变化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指示一条路，这条路什么路呢？侍奉，就是侍奉。他上面讲啊，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当作活祭，那么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底下说你们如此侍奉，当作侍奉，你们如此侍奉。他现在把这个侍奉跟奉献呢、啊、合而为一了，可见所谓奉献自己啊，如果底下没有一个行动来表示的话，什么行动是侍奉，来证明你的奉献的这种心意啊，那么你所说的奉献不过是纸上谈兵，空话废话，骗人的话。真正的奉献一定有行动在后面，什么什么就是侍奉，侍奉。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天就告诉大家，开宗明义说这是一个侍奉神的地方教会，侍奉神。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参加基督之家的聚会敬拜都要参加侍奉，多多少少侍奉。我们都不会做，你不要说不会做，谁会做呢？我们都不会，都在学。这个路是人走出来，你不走没有路，路是走出来的。所以你工作做出来，你不做也做也没有办法，做做就做出来。所以我们摸索着尝试着做，但是越做呢，神也越带领我们，越光照我们，修正我们，纠正我们，让我们天天更合乎他的心意。这种侍奉是很重要，我们懂得侍奉的道理，我们就真正算得上是奉献的人。而一个侍奉奉献的人呢，神就在他里面天天动工，叫他更新变化，更新变化。我们中间许多同工都有见证，如果身体软弱了，你做工一做工就好。我自己也是这样，头发烧了，太累了，发烧有热度了，你要是休息的话，躺在那儿躺了几天都不好，你就去做工，去讲道，去做事，去写稿子，去写诗歌，你去做，把自己忘了。当我们投身在侍奉里面的时候啊，人就忘掉自己，人一忘掉自己啊，主就接管，我们就接去了。你不忘的时候你还在手里，你一忘就松手，松手忘了就松手了，把自己松开了，主就接去了。主一直想接管，你不给他，你没有忘掉自己，你活在自己里面，我那么大忘不了，他就不能接，你一放手他就接管，你一放手他就接管。所以我们需要侍奉，侍奉的时候就忘掉自己，忘我的境界是最高的境界，只有在侍奉的道路上能够找到这种境界，忘我。那么这一忘，我们就在主里面得着。现在讲起来十五六年前了，好吧，我没有确实的这个记不住确实的时间，但是我在一个教会侍奉主，我记得他们四个礼拜每月四个，平常四个主任，第一个主任是我自己讲道也私会，平常我讲道不私会，第一个主任我私会讲道。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，讲完道收奉献的时候，他们有些执事走出来，有一个执事病假没有出来，那天没有人，我就临时啊找一个姊妹来代替。那个姊妹坐在下面，看她坐在下面，我就请她叫她的名字，我叫她姓某某姊妹叫她。这个姊妹她没有想到会叫她，因为她嗜好太多啊，各种嗜好太多，特别喜欢打麻将，所以她嗜好很多。她坐在了下面，我心里想今天只有这个方法能够带领方法，我就其他的名字请你来收奉献。她没有想到我叫她了，她就看后面，不是我就是你啊，他就在下面给我打手势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这很妙的。他说是我吗？我是啊，就是你啊。哎，不行，他不行。我说为什么不行啊？我还打麻将。我说没有关系，来，今天请你算算。哎呀，我看他真是没有办法，勉勉强强的羞羞愧愧的站起来，头都抬不起来来说，就跟那个路加十八章那个罪吏一样，头都抬不起来的，那真是感谢主，出来了，收了奉献。然后他就说，克里欧，你害死了我。我说我就要把你这个我害死，这个我不死不行，要害死你这个我。他说你害死了我，我害死你我。从此他就自动拿掉了，不再有这些嗜好。我已经去做圣工了，怎么再摸？不能摸了。你看看， 有的时候啊，这圣公就一坐，人就转机了，更新变化，更新变化。你如果没有奉献为主，你不侍奉，永远没有更新变化。你一天关在家里，怎么属灵也没用。你得做工，叫未来侍奉，这一侍奉啊，忘掉自己了。主也特别祝福，许多恩典福分都来了。所以我们感谢赞主，这叫做新造的人的灵性的一种进步，灵成的一种进步啊！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从新造人开始往前，那就日新又新，破碎老我，新人天天长大，最后呢，更新变化，更新变化的结果怎么样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，那才是好。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，诗班所献的诗歌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，这里有一句话是新造的人，在诗歌诸位看看这首诗歌，这是印在我们周报里面最后一版的。这个诗歌呢，也许刚才我在注意看的诗班献诗的时候，底下的反应很不一样，有的人觉得很稀奇的样子，说这首是社会上唱的流行歌曲的，都跑来那教会来唱。这首诗歌的你侬我侬啊，很多都会唱你侬我侬啊，这个电视上狂唱你侬我侬。这首诗歌很美，因为这个词是管夫人写的，赵忠写的，带来管夫人那个词原来就是很美啊，把形容男女两人之间的爱啊。这个管夫人说，管夫人听说他的先生要另外要娶了，他自己赶快写一首词，这个词感动了他的先生，就放弃了在纳宠的这种的打算啊。那么他怎么样？他说我们两人好像土泥一样，打碎了你一打碎我打碎了，再调在一起再塑成人，结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这是男女之间爱的一个很高的境界。我想这个诗歌词也很美，调子也很美，为什么不把它变成天人之间的爱呢？神和人间的爱呢？把那个男女之间的爱情啊升华到地步，跟天人之间的爱，说这首诗歌是天人间的爱。那么我要想写谱这个词的时候，谱这个曲的时候啊，填词的时候，我必须征求李道成先生他同意，这位音乐家，我给他联络了，他非常欢喜快乐的同意，他说可以用，你可以用我的这个曲，他不想答应我，将来还替我谱这个新的词儿啊。所以在这儿，我很谢谢这个李道成先生，他答应我用他的这个曲。那么这首诗歌呢，完全根据什么？根据雅歌，这是旧约的雅歌里的词，原来人十五位是的，所用的词多半是雅歌的。有一个地方要更正一下，就是梁人十五这个第二节，第二节说我的良人等古无双，以爱为旗啊，在我不是心上，在我以上所以的以，在我以上，这圣经的话啊，以爱为旗，在我以上，不是心上啊，以上。那么这个里面副歌呢，特别提到什么？新造人中有他也有我，一个新造人里面有亚当的成分，也有基督的成分，两种都有。但是今天的工作就是说，这个有不有呢？但是要天天变化更新，怎么变化更新呢？让基督的生命一天天长大，我的生命一天天小下去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的道理。有没有这个兴趣？大家把这个原书我拿来一道唱一遍，我们全体上呢，请孙老大跟我们谈一下，我们把这个《良人十五》唱了，那希望你带回去啊，多多唱唱，不仅是男女爱情的事儿，是神和人间的爱啊，我们听一听啊，诗班带领我们唱，我们一同来唱。感谢主，我们祷告，请低头闭目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良人，我们是你的亲父，我们真是愿意看见这天人之爱充分的显明在你的教会中间，使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实实在在愿意把整个的心献给你，让你来使用我们做成你的工作。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新春的时候思想到新造的人，我们都是蒙你的恩典，把我们旧造变成新造，从亚当里面被拯救出来，进入基督里面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身上有宝血的功效，我们里面有圣灵的高抹，我们能够天天靠主的恩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也让我们每天的日子里面看见外面的人的破碎，里面人的更新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也让我们真是借着侍奉，借着献身，
是我们更新变化。我说这是愿意看见这许多宝贵的应许都应验在每一个你的儿女身上，是我们在今年这一年中间每一个人都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敬道完全的地步，做一个不仅得救的人而且得胜的人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为此我们也把今天这个崇拜就是交托在主手中，愿主在我们中间做拣选的工作。你不仅拣选我们做你儿女，还要拣选我们做你的同工，求主使用我们这些同工们，也加添同工的人数，求有更多人心中实在是心肺恩感，愿意撇下自己来跟随主，走主的道路。我们谢谢你，也为了今天在崇拜中间慕道的朋友祷告。他们中间也许听到多年还没有觉志，也许已经过去觉志并没有真正重生，或者是初听道的朋友，无论他们的光景如何，主啊你都知道，你晓得我们实在需要你。主啊我们真是需要你，没有你我们就失败，没有你我们永远不能过得胜的生活，没有你我们只会落在诸般试探里面跌倒软弱并且绊倒人。我们求你恩待，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蒙受新的恩典，使这些未信主的人能够相信，已经信主的人能够献身给主。我们现在把这个聚会仍然交托在主手中，求主你感动那些没有信的人，今天能够举手决志，好让天父的信有满足。有没有人在今天聚会中间愿意表示信主耶稣的，你可以举个右手，我为你祷告。这是新年开始第一个啊，这个是要举起手来，这个要举手的，这你就举高一点，我们看到了再给你拿着单啊。好，那边有我们哎，刚才在前面有一位青年的弟兄，你已经举了手没有拿到单子，请你再举一次好吧。好，感谢主。这边还有一位，刚才有的举手没有拿到单子的啊，再举一下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这个举手是表示要我需要主的恩典，需要耶稣给我力量，能够胜过罪恶，让我做个新造的。还有哪一位？我们不要单言。还有哪一位？刚才那位举得手的那位弟兄，好不好？请你再举一下，青年的弟兄。我看到你举手没有拿到单子啊？给他，是不是范弟兄？你给你拿，这前面那位青年弟兄，你给他一份。你是不是已经举手啊？就给他，给他一份。还有哪一位？我们今天不多等待啊。诸位在这新春时候都很忙碌，还有谁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，得着新的生命，可以在这举一下手，我已经祷告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啊，是不是后面有？还有哪一位没有？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自己晓得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，不管你过去做了多少年的广陵的教友，今天还是需要一个新的学制。你说我从前没有，从来没有胜过罪的力量，糊里糊涂的做基督徒。我今天要做真正的基督徒，重生得救的人，你也可以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实在是觉得需要信主，有没有哪一位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还有没有？我们不多等待啊。好，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感谢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今天看见有几位举手决志的人，求主你悦纳他们的决志，用你的宝血洗净他们的污秽，用你的圣灵像当年你吹气一样吹到他们心中，让他们里面实在经验重生，得到永生，一生一世不偏离正道。也为他们家庭代祷，求主赐福，使全家的人他们家中老老幼幼都能悔改信主，都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一切荣耀归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